MBTI 准吗？跟人类图有什么不一样？用轻松的方式聊魔法大小事。嗨，我是石头公，
我是 Yoko， 今天要来聊最近，好像不止最近，很久之前已经热门一阵子的 MBTI 了。相信大家有在听我们频道的人可能都有在研究，就可能会稍微的去看一下，就是有去测验啊，然后知道自己是什么型。但是就是我们今天想要来简易的科普一下 MBTI。 好了，那就由你开始吧。由你开始。
我应该要从哪里开始？
从如何正确的认识 MBTI 这个系统。就是总之这个系统啊，我们刚刚一阵混乱，然后把剪辑剪掉了。好，就是这个系统呢，它好像是，我没记错，应该是国外对母女吧，还是怎么样，我有点忘记了，然后他们自己去研究出来的。所以其实这个系统好像它不完全是有经过非常缜密的，就是研究量化等等的做出来的。
它刚开始并不是啦，
对，只是之后发现它好像有一点点就是大家在做测试之后呢，好像有一些可信度嘛，要这样讲嘛。然后总之就是这一套系统呢，很多人在做测试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所有心理测应该都是这样子啊。如果是这种比较偏自评的，那就会有你那个认知上你自己认为的自己，然后跟实际的你会有一些落差。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做这些心理测验的时候，我记得你上的那个线上课程，他也会说先叫你稍微间隔性，然后再开始做测试。
会，因为他其实也会多多少少会受到你当下就是你心情的影响啊，你环境的影响都会。
没错，所以当你发现这些变数这么多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正视什么？要怎么样正确的认识 MBTI 呢？应该是它不是一个标签，然后跟它不是当你做出来是，例如说哦，你做出来是什么 INFP 好了，还是你是什么 EAS 什么 TJ 之类的，就是你做出来之后呢，其实不等于你就是你完全就是这种类型的人。对，然后他你要补充吗？就是他之后呢，就是也有说你可以把它想成是16个房间，然后在哪一个房间里面你会觉得比较舒服，所以它是一个流动性的状态。那你做出来的时候，大概是大多数的你呈现这个样子的时候你会比较舒服，可是你会因为不同的环境，然后你要面对不同的人，那你的你在做事情的决策啊，或者是你的思想啊等等的，它应该就会有一些变动。所以其实MBTI 做出来正常来说应该会有一个那个趴数值啦，就是因为它总共是四个象限，它算四个象限对吗？就是四个大区块，然后呢每一个都分成两种类型嘛，对不对？是这样讲吧。我没有上课，我不知道，我随便乱讲。总之就是它会有两种类型，然后呢它们其实都会有一个比例啦，很像是你可以当做它很像是一种光谱，然后呢每一个人在这个光谱上面的位置会有点不太一样。好，接下来交给你补充好不好？就是补充关于我刚刚说的这些东西，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那我先来补充，就是关于其实在做测验的时候啊，为什么会像 Yoko 前面所说的要进行这件事情啊？因为其实你去测的时候，它其实有很多因素，它可能会影响到你每次做测验的测出来的型都有可能不一样。就算今天有机会你的趴数有可能在某一个地方你可能非常明显，但也有可能会比如说经过五年十年后其实你就往另外一边靠近了，那也都是很有可能的事情，所以是很难说的。那其实我就大概讲一下，就是有可能有几个原因可能会影响到说就是你可能会跑到另外一边，就是你从这个类型可能会跑到另外一个类型的几种可能性。那当然第一个就是你对你自己，当然你够不够了解嘛，因为你要够了解自己你才能知道说那其实你测出来这个类型呢，到底是不是真的符合你，是不是真的舒服，还是说其实只是你自己以为你是这个样子。 然后再来第二个当然就是社会价值观嘛。因为其实在 MBTI 16型里面啊，它其实当然有一些类型它一定是被比较相对符合社会的期待。譬如说以第一个字母来说 E 跟 I 这样子，外向跟内向来讲好了。那大家以社会上来说，大家一定更容易会喜欢外向的人，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哦，跟外向的人相处可能会比较轻松舒服啊。然后所以说，当然就是社会价值可能也会影响到说，哦，那因为我知道我要扮演这样子的人，我可能在这个社会上不会比较容易生存下来，所以说我有可能测出来类型就会往那边靠近，这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然后再来就是，它其实里面有提到一个东西，就是关于性别，因为性别这件事情呢，当然。大家都会有一个传统的那种价值观的束缚，就譬如说，哦，譬如说像女生好了，女生可能就是在职场上老从以前传下来，就是容易，譬如说在工作很容易会情绪化，就以导致说，他们只要在职场上面，即便男生其实有时候在职场上也都会动怒嘛，但是男生动怒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没事，但是女生动怒的时候就会被贴上表情说，对，他们就是情绪化。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也会导致你选择上面会不一样，然后就加上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譬如说以男生来说，男生的传统制约可能就是那种男生可能就是不能哭啊，你遇到什么事情就是不能哭，那这件事情可能也会抑制到说你关于在理性跟感性的这一块，也就是 F 跟 T 这两个选项可能会有所影响。然后再来当然就是你很吃你当下就为什么要进行，因为你很吃你当下的状态，因为你当下如果比如说你心情很嗨很浮动，又或者是你心情很低落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做出来的测验会就是也会有很多影响，跟加上如果你旁边其实有很多其他人的话，那或许你在测的时候大家嘻嘻哈哈还什么的，其实多多少都会影响到你的选择。然后最后当然就是当然就遇到说，譬如说你当遇到一些人生重大事件，又或者是遇到生离死别的时候，有时候你在这种状态你经历过之后呢，你可能当然就会遇到一些就想法上的不一样，然后可能又或许因为经过亲人的过世什么的，你就觉得说，哦，那我以前可能是这样子的，那我之后我觉得我也可能要变成另外那样子，所以说那这样子你在就是后面你变化成你觉得你应该变成那样子的时候，你做出来测验，那当然就会不符合你原本的样子。这样，
没错，好，就是大致上是这样。所以呢，其实，在做这个测验的时候，我觉得它的MBTI 它的好处吗？就是你可以透过这个东西来慢慢的去认识跟探索你自己，因为毕竟所有的这些测量所谓的测量工具就是这种性格啊等等的，它都只是一个辅助我们来认识我们自己的所有的东西啦。那等一下我们想要来简易的分享，就是 MBTI 里面的每一个它的大概的内容就好了，然后你们就是可以听一下，然后再感觉一下，诶，如果是这样子分享下来的话，你自己像是什么类型。因为里面其实应该目前大家最了解的应该就是那个 E 型人跟 I 型人，因为这个是大家最常拿出来讲的。然后呢，因为它的翻译叫做外向跟内向，其实蛮多人会搞不清楚，就是会真的以为外向就叫做很外向，然后内向就是很内向，就是你知道很像是我们对于这个中文词汇的一个想象，但它其实还是有就是它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子讲啦，就跟你分享一下 I 跟 E 他们的就是他们代表的含义是什么。然后大家也可以去想一下，这两个叙述哪一个，我在想啦，应该是两者你一定都会有，只是哪一个的成分比重比较多，我觉得可以用这个方式去思考。因为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它是16个房间，那我们在不同的状态下呢，我们可能会用不一样的东西，它不会是一个绝对值。
好，那我就先来就是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大家所说的那个E型人啊，它就是我其实有把它整理成一些关键字啊，大家可以就是听听之后，然后大家可以去想一下说，诶，这个关键字其实对你来说是不是有符合这样。然后当然第一个呢，E型人他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他其实比起来他适应力比较高，他比较容易适应外部的环境。然后再来呢，就是E型人他会比较喜欢面对面沟通。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就喜欢他们做事情呢就喜欢，比如说边做边想，又或者是他喜欢在 就是边说的时候，然后才去边想说，诶，我后来后面要讲要说些什么。然后再来呢，就是他们会比较重于喜欢，因为他喜欢跟人接触嘛，所以他就会更重视在想要跟人家讨论啊，或者是实际上去实践这件事情。
我自己觉得一他的重点那个外向叫做他对于外在的东西很有兴趣，所以呢他不是真的因为很多人，我觉得大家听到现在这里啊，你知道吗，不知道什么，我觉得最近流行的一个东西叫做大家都喜欢自称自己是社恐，然后超讨厌跟人家接触，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们真的有这么讨厌吗？我是看不出来啦。好，总之呢，回到前面的，你擅不擅长沟通不等于你喜不喜欢跟人接触好吗？就是你知道很多人会觉得哦，我很内向，但是他还是对外在的人事物很有兴趣，那他可能就是一型人居多。这无关你善不善于跟人家交际社交，因为他在讲的是得到能量对吧？
应该说他 E 跟 I， 他其实他的正统的意思会说你对于这个世界的偏好啦。
嗯，了解了解，好，那一就是外在偏好嘛，
嗯嗯嗯，
对，所以呢，他可能会才会说到适应力很好，因为我喜欢探索外在的东西，所以呢，我到每一个地方，我觉得应该就对那些人来说应该很好玩啦，就是想探索，
就
所以才适应力好
啊，对，所以说就喜欢去探索一些新鲜事物啦。所以那当然，如果你的个性更倾向一的话，那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喜欢去探险，所以你当然你的适应力相对就会，我觉得就会高，然后你就可以在边探索中呢，然后去想说，诶，那我接下来还有什么东西是好玩的，然后你很多方面会因为你可能会想要去听想要去做，然后所以说你的身体又更倾向主动，然后去想要找人一起这样有没有体验一些好玩的事情。
对，没错，所以呢这个东西不见得一定是他自己独立完成，而是他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可以选择一独立完成，二找人一起去做，但他就是要探索外在的新事物，所以呢探索人也算是一种，对，就是你知道吗，所有这些外在的东西跟无关于自己，我觉得应该可以这样讲吧，跟自己无关的东西我都会想要去探索。
嗯，但也真的就像有口说的，其实这个也不见得说一定一的人呢，他们不是 always 就一定都在外面，他们有时候其实也是想要回到家，他们也是会想要回到家休息，只是说他们平常会觉得说，诶，有时候我这样子主动出去玩啊，然后去找人家一起玩乐啊，然后从外在世界 catch 到能量，我觉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那还有一还有什么吗？好，我那个时候听完一的时候，我就想说，天哪，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像一型人呢。例如说，他好像还有一个东西叫兴趣广泛，但不专精。因为兴趣广泛的原因，大家如果这样子听，应该是推论的出来。因为我对外在的世界，外在我的偏爱就是去体验所有的东西，所以他兴趣一定会是广泛，因为他每一个都想要试试看。但是因为他只是想要探索这个新世界，所以呢每一样东西可能不见得会深入研究，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哎，我的兴趣很广泛呢，我又喜欢这个又喜欢那个，我又这个那个这个那个，我那时候真的是这么觉得，我想哦好多点哦。然后呢面对面沟通，我其实也算是喜欢面对面沟通，因为比较方便，但是陌生人我不敢。我有发现我有一个坏毛病，就是我超讨厌听到有人 LINE 传语音讯息给我，但是如果我跟这些人很熟或到一定程度，然后接着呢我要把他们问我问题，可是我要打很长一串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就问他说，请问我可以用语音吗？
没有，可是你看这上面这样子就会遇到一个盲点，就是这个其实只是因为我们后来知道这种方式比较方便，但是并不是说你是比如说你可以从这上面去得到一些能量啊，不是因为比如说我喜欢跟大家面对面，是因为我喜欢沟通，喜欢相处。
嗯，没错没错。然后呢读书也是，因为其实他们好像有一个分辨的，有一个另外一个分辨方式，就是那个啦，在读书或者是学习的过程，你喜不喜欢跟人家讨论，然后他那个跟人家讨论比较像是我觉得可以透过讨论然后激起一些新的想法，这是一型人会做的事情。我那时候还想说，诶，我觉得我可能是，但想想没有，诶，我当初在那个是反正是石头跟我分享，然后我那时候怎样啊，我就是在考试的时候，考转选考差大的时候，因为要写申论题，然后我们会一起出来念书， 我会跟大家一起出来念书，但是只要有人跟我讲话我就很愤怒，因为我在写申论题，不要打扰我，我现在忙着在思考。我只有遇到真的有一些都不出来的东西才需要有人讨论，但基本上我不太喜欢一直讨论，因为有点影响我的思考。
嗯，对啊，这个我觉得因为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前面有所说的，其实像 E 跟 I 这两个外向跟内向啊，以社会期待来说，大家其实就更倾向于外向，因为其实外向，因为我们人跟人之间很容易会遇到很多相处的问题，那很多事情其实是你只要经过相处，其实你很容易会比较有一些解决方法可以从上面衍生出来啊。
嗯，好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 I 好了， I 型，反正你们现在听到 E 型大概有这些东西，然后 I 型有什么？
那 I 型其实就很多，其实就像我前面讲的，其实很多 E 型的下面你把它相反，其实有时候就会比较符合 I 的状况啦。就像我前面有讲说，其实像 E 其实比较容易会适应外界的环境嘛，然后像 I 的话呢，可能就会更着重在自己的内在世界，然后就会比较喜欢说，哦，我就需要一些独处自己的相处时间，想要去自己有独立思考啊，就不想要别人来跟我一直讨论，一直来烦我。然后或者是像，其实中间有一些想到说，譬如说像 E 的人就很喜欢面对面沟通嘛，因为就可以从跟人的相处上面得到一些能量嘛。那像 I 的话就会比较想喜欢传讯息，因为觉得我就是不想，我就想要避免说我想要跟人这样面对面接触。然后很多时候其实 I 型的人就是很多会着重在就是前面讲的很喜欢独立思考这件事情啊，就是很容易会有那人家说什么脑中小剧场吧，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前面刚刚 Yoko 也有提到说像一型人的话，他可能就是以兴趣来说，他就是会比较容易广泛嘛，因为就是我要去探索。因为像 I 的人，他可能就是他也不见得兴趣一定不广泛，但是他每个去他对他有兴趣的东西呢，他可能就会去很认真的去摸索一番。然后他其实有一些东西，他可能就觉得我就是不想试，对吧？然后其实像以行为来说，其实 I 型的很多都会变偏向是想好再做啊，就不会变成说就哦，就是我可以主动去出击，然后边做边想。
他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才会用那个啦，在传递讯息，他不喜欢面对面。其实最主要当然其中一个是不想要跟人跟外在的人想有接触嘛，这样会让他压力比较大嘛。然后呢，另外一个其实我在想，他应该里面最主要应该是在讲这一点，就是当他如果是用传讯息的话，他可以先在脑内把他的脑中小剧场全部整理完毕，然后呢再传出去，因为他们需要独立思考。可是如果我们在面对面沟通的过程中，如果被打断还是什么东西，他的思考就会被中断。对，就是他喜欢先把这些东西先在脑中完成，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这样，所以呢，写讯息才会是一个对他们来说相对舒服的。
然后我刚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像 I 型人啊，他们不见得说就不喜欢跟朋友交际，也不一定说他们就是不喜欢跟朋友相处，因为其实 I 的人反而他们可能会更着重在于说我的身边的朋友们，他有没有跟我频率有没有相近。如果我身边刚好遇到一群朋友，或者是一些几个朋友，他们刚好跟我频率相近的话，那其实 I 型人他们也是会主动去社交跟交际，就是我可以跟这些我可能很死党们，然后可能就是可以跟他们聊天，可以聊很多东西啊。啊，我觉得像 E 型有时候在交朋友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不见得会去设限说，哦，我都只跟熟的朋友讲话，我可能就会跑去跟，诶，我跟觉得跟其他陌生人相处，我觉得也蛮有不一样的，我觉得也可以得到一些蛮不一样的东西。
我自己感觉啊，就你这样子分享下来啊，我自己的有一点点小小的感受，就是我就会觉得 E 型人很像人类图里面的那个三爻或四爻，然后 I 型人很像人类图里面的二爻，就是只喜欢躲在那个舒服的地方。然后呢，刚刚那个一型人就是不设限嘛，所以呢很三爻，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所有的人我们都可以聊聊看。然后很四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很喜欢去接触很多，因为其实我目前身边比较就是如果人生角色是四六的人啊，大多数，可是不是全部哦，当然不是全部，只是大多数啊，他们高几率就是有四爻或四六人啊，他们高几率都是一型人，就是我目前碰到的。例如说像我的那个很好的朋友，他是个四六，他就非常的一型 啊，他确实他也会跟我说，就是像之前他就会跟我说什么社交费是不能省的啊，然后他就是会到处的，例如说朋友开店他就一定要去捧场之类的，你知道吗？所有就是你知道吗，他就是要一直对外。
但当然也不是说什么一行人就一定会一直往外跑啊，他们也是有真的就像前面说的，他们其实也会有想要自己一个人的时间啊，然后他们也不见得说他们就一定不会是社恐，这也不，我觉得这不见得一定是想一定是一定性的。
没错没错，因为这个东西比较像是我对世界的一种，就像你刚刚说的嘛，那算什么偏爱吗？或者是一种想要渴望的东西，但是这跟个性无关欸。我觉得就应该说我可以是一个很胆小的人，我很害怕，但是我还是很想探索这个世界，就是我只要吸收到外在所有很新鲜的事情我都会非常的开心。对，可是你可能还是很胆小，对啊，这是感觉我觉得应该是不太一样。
所以其实我觉得所以这样讲了也很多，我就搞不好大家还是越讲越混乱。
可是这没有办法啊，这就是一个你必须得越来越认识跟了解你自己。就像那个时候我不是跟你说诶我觉得我很 E 吗，然后也还不是你跟我在那边讨论了一阵子之后发现，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你必须得去抓那个根本啦。对，你没有抓那个根本的话，我觉得你会很难知道你到底是哪一个。
就像其实我刚好在我其实就有分享一些在我的就是个人社群上面嘛，然后就有朋友来跟我讲说，哦，像他刚好另外一半就是从以前车到现在他就都是异性人，但是他其实他的那个伴侣其实很不喜欢跟人相处跟接触，但所以我那时候就有跟他讨论说，就有可能是因为他必须要衍生出那样子的个性，他才有办法应对这个社会。
我想到了啦，有一个判断标准，耗不耗能，就是这件事情。我举个例哦，例如说每天一周七天，你觉得是五天都在外面接触新的人事物，或者是跟对就是接触新的人事物嘛，比较像这样一嘛，面对面的交流，跟很多人的有很多的例如说思想的碰撞，就是这样子边讲话然后边去做调整，然后跟就是一周有五天在外面，跟一周有五天在家里面，然后自己听音乐，然后做自己喜欢的兴趣，然后待在一个你最舒适的地方，你比较喜欢哪一个？不能说喜欢哪一个，哪一个你觉得比较不会那么累？我觉得应该可以用这个，就是消耗。
但我先说他前面的有一个前提，就是Yoko提到那个前面关于那个E的那一件事情啊，其实你要去探索这件事情也会是探索你自己有兴趣的，不是说什么你随便找一件别人推给你一件事情说哦其实我也不是很想做，但然后很勉强的跑去做，不是，是你自己就很有兴趣，所以你才有可能会主动的去探索这一些啊。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子。好，那到下一个应该是，我想一下是谁啊， N
跟 N 跟 S
N 跟 S。 好的，那你要分享吗？
像第二个啊， S 跟 N 啊，他们其实就会是他们说的就是对于你会如何获取信息。
信息是中国用法吗？好，管他的，讯息。
对，或者对，就是从外部，就是如何获取啊。然后，如果是 S 的话，你可能就会比较讲 S， 他们好像翻叫做实感，就是说你很多东西你就会比较讲究证据啊，就是我就是看证据说话，然后我去讲究事实啊，然后我会用实际的运用去代替理论啊，然后会比较相信自己的经验啊。啊，如果像是 N 的话呢，他就会比较容易注重将来啊，然后他就是N， 我觉得 N 的话就会比较像是比较富有创，比较富有创意跟艺术的人，就他就想象力就会强，然后他就有创意，然后呢，他可能就会依循说自己的一些预感啊，然后去做未来的一些推敲，然后他们也会比较做看大方向啊，然后会比较相信自己的灵感这样。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在看那个测验的时候啊，我就会觉得天哪，其实我也很 S， 我觉得我自己也很 S 啊，你知道吗？你知道整个人就是 每次在做这个时候就觉得自己是很不了解自己。我那时候会觉得我很 S， 是因为我是一个，不是因为我喜欢 S， 是因为我发现我很需要眼见为凭的概念，就是如果不是我自己亲身体验的话，我其实很多事情我会保留，然后以及就是我自己会除非是我很信任的人啦，他说的东西我才会信，那如果没有的话我是不太相信的。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觉得哇天哪，我是不是有点偏 S 啊。
但你那时候做出来的时候你有什么东西是比较相近的吗？
我就不知道啊，所以我现在在滑手机啊。
哦，因为其实你有一些类别，如果你是两个比较相近的话，其实就像Yoko前面讲的，其实你这些特性呢你可能本来就都会有，只是你可能深或浅，类似像这样趴数的多或少而已。
我现在啊用一张已过期的照片在看我自己。哦，我的直觉接近，这看起来应该是至少有80%以上，就是我一点都不实感。
其实我觉得这很像是那个啊，你在做那个人生设计卡的时候的那个 A 型人啊。
好啦，没错啦，我就是超 A 型的，然后还在那边自以为自己说哦，我就眼见为凭啊。好，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就很像是被社会制约，因为其实社会上面的价值观应该是 S 的人才是理性的那一派。
嗯，对啊，因为大家都还是就是必须眼见为凭，因为你也不能说靠你自己的想法然后去推敲未来，因为这件事情大家会觉得说嗯就太空泛了嘛，所以大家更喜欢是看到，就是我觉得 S 就会比较在更科学一点，会在科学然后讲究证据啊，讲究这些就像办案一样啊，就必须要讲究这些所有证据啊，我要搜证啊，总不能随便就是靠我的感受，我觉得这应该就是这样了，那就是这样子，那这样子说出来讲也不太，就是会比较不容易符合社会期待。
但是我觉得有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我都在想大家是不是真的很不了解自己。我真的是推荐大家就是赶快多去认识自己。就是那个时候他上面好像有说吧，其实 N 跟 S 啊， N 的比例应该其实只有 30%， 对不对？
还有再少一点，好像是20跟70跟快八，70快要80这样。
然后啊很奇怪哦，我就是大家做出来不知道什么都是 N 哦。不觉得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吗？我那时候第一个想的是台湾人都特别的吃直觉吗？还是大家真的不了解自己？
我觉得其实都有，要不然就是你知道大家如果说我都是 N 的时候 N 讲究直觉，那我怎么可以让自己变成是 S 呢？
还是因为大家会觉得自己这样子比较有创造力，看起来比较聪明。
我觉得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你如果是你身边的同温层哦，如果测出来是 N， 这其实是蛮有可能的啊。因为假设是以我们就是现在做这个比较偏身心灵的行业的事情的话，那大家很多人都会靠直觉在工作啊。
哎，你最后那个测验评量的趴数是多少啊？我有点忘记了，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我跟你的啊，可是这个是之前在网站上做的，不是官方的测验。我的直觉我不是说可能接近80以上嘛，因为这张照片已经过期了看不出来，然后已经很高，然后我看到那个赖宝宝其实几乎是一半一半，就是实感跟直觉它是坐落在一半的。然后你的话那个时候最当初我们在做测验的时候你的直觉是 65%。
其实跟我实际上其实差没多少，
所以那个官方的测量你差不多也是这样对不对？
对
直觉再多一些些。
对，
中等，
因为他们其实是如果是官方的话他们就分说就是轻微、中等、明显跟非常明显，然后呢我的就是坐落在中等那边。
哦，
对，就是
而且还是
在直觉那边的中等那边。
对啊，而且还是所有的，因为石头公的类型是 INFP， 然后它的 N 是里面最接近中间值的，就是对啊，就是中等，但它只有8，然后剩下的都在更高，11、14、17分。然后我发现时间不知道什么，本来以为我们只要简单的聊，然后可能废话太多，所以时间有点太长。那我们今天先分上集在这里，然后剩下的两个，然后跟人类图的，就是他们两个人 我们标题叫做什么，一不一样吗还是什么东东的、嗯、总之呢我们就是人它跟人类图的关联性我们的研究，然后还有后面那两个我们就到下集再聊。
好啦，拜拜。